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强调加沙停火协议必须准许恢复战斗直至实现目标。北约秘书长表示亚太四国出席峰会应付中共威胁。川普重返白宫有赢面，北约盟友准备因应变局。法国国会大选无政党过半数，组织内阁形势短期难以明朗。独立日长周末，美国旅行人数创纪录。澳洲宣布将会购买美国大黄都300公击型无人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任何加沙停火协议都必须准许以色列恢复战斗，直至到实现目标。美国先前提出一项目的是结束以色列同哈马斯长达9个月战争的计划，预计重启谈判。路透社指出，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五日之前已经接受这项计划的关键部分。哈马斯的两名官员星期日说，他们正在等待以色列对最新议案的回应。目前哈马斯已经放弃一项关键要求，也就是希望以色列在签署协议之前先要承诺永久停火。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哈马斯消息人士上星期六向路透社表示，哈马斯将会准许谈判，并且在为期六个星期的第一阶段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内塔尼亚胡强调，他坚持协议不能够阻止恢复战斗，直至到实现战争目标。而在战争初期，这些目标被定义为瓦解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并且救回人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日表示，澳洲、日本、纽西兰和南韩都将会出席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敢令北约和亚太盟友在应付中共威胁方面都比过往更强大。在星期日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的节目中，斯托尔滕贝格被问到澳洲等亚太四国将会参加今次峰会，这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否表明在中共和俄罗斯就乌克兰战争进行合作之际，北约正试图针对中共制定一项战略？这位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向主持人表示，没错，的确是这样，因为乌克兰战争表明俄罗斯、中共、北韩和伊朗是几咁紧密联合一切。中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侵略的主要帮凶。他表示，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获胜，那不单只会令普京总统更加大胆，也都会令习主席更加大胆。正如日本首相所讲的，今日发生在乌克兰的事，听日可能就发生在亚洲。未来一个星期，美国前总统川普即将获得共和党提名，再度角逐总统大选。美国 Political 星期日报道指出，目前包括北约和南韩等美国盟友都因应可能的变局，外交官正在穿梭安排和共和党州长和保守派智库会面，来建立川普圈人脉。报道指出，传言川普有一项乌克兰和平方案，如果俄罗斯拒绝谈判，他将会供应乌克兰大量武器；如果乌克兰拒绝谈判，他将会收回美国的军事援助。而现在包括德国、加拿大和其他北约成员都有官员以及外交官和共和党州长、保守派智库接触。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英国新任外交大臣林伟德也曾经在5月份和川普阵营会面。 而林伟德五月份访问华府，同川普阵营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绝望者之歌的作者凡斯见面之后，曾经公开为川普对北约的批评讲好说话，表示川普主要是希望欧洲能够增加国防支出。7月7号法国国会选举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左翼联盟胜出，执政的中间派位居第二，极右派意外成为老三。法国内政部的资料预计，由社会党、生态绿党和不屈法国等左派政党组成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得票率估计是 32.6%， 可望获得188席。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阵营得票率是 27.9%， 可望获得161席。以国民联盟为主的极右翼联盟在第一轮得票率虽然高居第一，但是在决选的第二轮投票就跌到第三，得票大约是 24.6%， 可望获得大约142席。总共577席的法国下议院过半数门槛是289席。外界分析目前的情况看不出左中右三大阵营有彼此合作的可能，只能够诉诸其他细党或者独立议员尽量凑到更多席位。普瓦捷大学政府与法律制度教授本齐纳表示，法国的制度设计着重于单独执政而不是联合内阁，因此法国政治文化将不利于达成妥协。今年的独立日长周末是全美国人员流动创纪录的假日，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估计，整个节日期间出行50英里以上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7100万人，超过疫情之前的数字，其中6000万人使用公路，超过5700万人乘坐飞机，另外500万人乘坐邮轮、公共汽车和火车旅行。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数据，独立日周末的最后一日是旅行高峰日，预计有超过300万旅客乘搭飞机回家，美国航空公司亦都是最忙碌的一日，有6500架航班升降。目前虽然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利率令到美国人对过度消费保持警惕，美国民众正在削减食物和电子产品开支，同时推迟购买大宗商品譬如新房屋，但是由独立日的最新估计，美国民众仍然乐于在旅行领域进行消费，因此今年夏天将会又是一个破纪录的旅游季。澳洲政府星期一宣布，澳洲将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攻击型无人机弹王刀300，那是美国政府6月份亦都宣布对台湾军售的同款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目前亦都是乌克兰军队所使用的。澳洲国防部表示，弹王刀300无人机将会在今年年尾交付，2025年投入使用。不过澳洲国防部并未讲明采购数量等其他细节。据该国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强调，澳洲的繁荣和安全是阿尔巴尼斯政府的重中之重，赋予澳洲国家军队守护澳洲人民和利益的能力至关重要。康罗伊提到，随着自主武器系统普及，澳洲国防战略检讨明确指出，新技术和不对称的优势会是未来的优先事项，这是澳洲政府加强国家军队对无人机使用的原因。康罗伊表示，这亦都表明澳洲政府拓展国防军队能力的效能，并且为澳洲军队提供最新技术来应付面临的威胁。
当地时间7月8号，菲律宾和日本在马尼拉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相互准入协议，简称 RAA。这项协议将允许两国军队互相进入对方国家的领土进行联合军事训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见证下签署了协议，这个是日本在亚洲签署的首个防务协定。日本去年已经分别同英国与澳洲签署相互准入协议，菲律宾已经同美国和澳洲签署了类似的部队互访协议。相互准入协议将简化军队互访和武器运输程序，被视为两国准同盟的重要一步。协议在两国立法机构批准之后将正式生效。 菲律宾在二战期间曾经遭到日本占领，但面对中国在南海的强势行动，马尼拉正在加强与东京的关系。除了相互准入协议，两国还讨论了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监视雷达等装备的计划，以加强它的海岸监管能力。7月7号，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反坦克导弹，造成一名以色列士兵和两名平民受伤。其中一名受伤平民是31岁的美国公民，目前情况严重，不过就稳定，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以色列军方表示，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几十枚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作为回应，以军对真主党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真主党随后发表声明，承认向以色列多个军事目标发射了火箭弹。今次袭击被认为是对以色列前一日空袭行动的报复。7月6号，以色列军方在黎巴嫩北部发动空袭，声称炸死了真主党防空部队的高级成员梅萨姆·穆斯塔法·阿塔尔。以色列说，阿塔尔参与策划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并且协助真主党购买伊朗武器。真主党方面宣布了阿塔尔的死讯，但没有提供有关他在真主党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7月8号，几千名以色列抗议者在特拉维夫街头举行大规模游行，连续第二日对政府施压，要求达成停火协议，并且释放被囚禁在加沙的人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日表示，任何加沙停火协议不可以阻止以色列继续实现战争目标，包括瓦解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他还强调，协议必须禁止通过加沙和埃及边境向哈马斯走私武器，而且不应该允许大量武装分子返回加沙的北部。目前以色列方面说，仍然有116人被哈马斯扣押，其中42人已经死亡。美国总统拜登今年5月提出了一项三阶段计划，旨在结束长达9个月的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并且解救大约116名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哈马斯方面已经接受这项计划的关键部分，并放弃了要求以色列承诺永久停火的先决条件。目前双方正在等待以色列对最新提案的回应。内塔尼亚胡预计今晚就谈判后续步骤举行磋商。根据国际教育协会最新统计，美国在华留学生人数从新冠疫情前的大约11000人锐减至目前的不足1000人，凸显中美教育交流面临的严峻挑战。国际教育协会统计显示，疫情前中国曾经是美国学生海外留学目的地排名第7位，但到2023年6月已经跌出前20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今年6月表示，目前在华美国留学生仅约800人。这个趋势对中国高校国际化教育产生显著的影响。复旦大学教授吴森伯表示，他的中国外交政策课程曾经有三分之一是美国学生，现在却一个都没有，影响了课堂的多元性和互动。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复杂，包括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旅行警告、中国比较硬取消防疫措施、美中关系紧张、对学术自由的担心等。一些美国学生还担心在华留学可能影响未来就业前景。虽然是这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曾经宣布计划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但是美国在华留学生的人数仍然骤减至800人。据最新气象报告，热带风暴贝利尔正向美国德州逼近，礼拜日增强为飓风，并且在7月8号登陆。德州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已经发布飓风警报，当局呼吁民众迅速完成防御准备。贝里尔目前的风速是一个钟头60英里，强度正在缓慢增加。国家飓风中心预测，德州海岸将面临洪水、破坏性大风和危及生命的风暴潮威胁。从巴芬湾到圣路易斯山口的地区已经发布飓风警报。 多个海湾地区收到风暴潮的警报。预计贝里尔将在礼拜一上午以一级飓风的形式在马塔哥达湾附近登陆。当局警告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高达6英尺的风暴潮，降雨量可达10至15英寸，可能会引发城市洪水。之前贝里尔已经对加勒比多个岛屿和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造成破坏，导致至少7人死亡。德州官员正密切关注风暴的动向，并且敦促民众做好应对准备，确保人身的安全。7月5号晚，湖南华容县团州垣的洞庭湖堤坝发生缺口，引发严重洪灾。截至6号晚8点，救援队仅封截了66米。洞庭湖缺堤救援队表示，主要困难在于溃口大、深度深，需要大量的物资。中国应急管理部门预计堵塞缺口的工作会持续6到7日。被称为湖南第一险的团州垣一线大堤缺堤之后，中共当局正加固2公里外的第二道防线前团间堤。这道长 14.35 公里的土堤结构不够坚固，专家担心可能出现渗漏等的险情。官方通报说已经紧急撤离5755人，未发现人员伤亡。但是当局发布的禁止个人对外发布信息的通知引发争议，被质疑试图封嘴。网上公布的影片显示路上大量民众逃离，车辆涌塞公路。有人说事实上附近最少60000人都在逃离。还有人援引当地的见证人说已经有多人死亡。但这些消息目前都没办法得到证实。
礼拜日，美国政府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波音公司承认是737 MAX 致命坠机事件的调查中犯下欺诈罪，并将支付2亿4360万美元的罚款。该认罪协议仲需要法官批准。2018年和2019年，在5个月内，两架波音737 MAX 客机分别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坠毁，共造成346人遇难。波音公司承认是这两宗致命坠机事故中犯下重罪。波音公司和美国司法部达成的这项认罪协议，随即受到空难受害者家属的批评。他们希望波音公司接受审判，并承担更严厉的经济后果。今年1月5号，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发生门室跌落事故，暴露出波音公司持续存在安全和质量问题。美国司法部的刑事起诉加深了波音公司面临的危机。虽然波音公司可以寻求豁免，但认罪协议可能会威胁到该公司与美国国防部、美国宇航局等机构签订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的能力。礼拜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澳洲、日本、新西兰和南韩等四个亚太国家都将出席这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这个令北约和亚太盟友在应对中共威胁方面都更强大。在礼拜日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Face the Nation 节目中，斯托尔滕贝格被问及澳洲等亚太四国将参加这次峰会，这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否表明，在中共与俄罗斯就乌克兰战争进行合作之际，北约正试图针对中共制定一项战略？斯托尔滕贝格回答说，是的，的确这样，因为乌克兰战争表明俄罗斯、中国、北韩和伊朗是几咁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中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侵略的主要帮凶。斯托尔滕贝格在礼拜日的采访中仲强调，无论如何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仍然是当务之急。他说这次北约峰会各国将就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作出重要决定。礼拜日法国议会选举刚刚结束，民调预测法国左翼联盟击败了极右翼势力，在议会中赢得的席位最多，但没有获得控制议会所需的多数席位。这一结果有可能使法国陷入政治和经济动荡之中。 根据预测，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位居第二，不再控制议会，而勒庞领导的右翼国民联盟位居第三。由于无一个联盟获得明显多数，法国面临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动摇市场及作为欧盟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并为不到三个礼拜后开幕的巴黎奥运会蒙上政治不稳定的阴影。法国总理阿塔尔已经表示他将辞职，但在奥运会期间他或者需要临时留任，因为选择新总统的谈判可能会持续多个礼拜。马克龙在他的办公室发表声明中说，他不会仓促邀请潜在总理组建政府，声明称他正是关注选举结果，并将等待新国民议会成立后再作出必要决定，同时尊重法国人的主权选择。星期一，美国和澳洲官员表示，两国都致力于改善太平洋地区的金融连结，加强该地区银行服务，以抵制中共日益增长的威胁。路透社报道，在美澳共同主办的太平洋银行论坛上，澳洲助理财政部长琼斯说，澳方希望是太平洋地区的选择伙伴，无论是在银行业定是在防卫上。当谈到中国的银行正在填补太平洋地区的真空时，琼斯说，如果有国家在这个地区内行事，而他的主要目标是推动他们的自身国家利益，而不是太平洋岛国的利益，我们将非常关切。报道表示，两国官员的评论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感到不安。北京在这一地区签署了一些关键的国防、贸易和金融协议，中国银行亦在这个地区开设了很多分行。美国财政部次长尼尔森对与会者说，美国意识到西方银行在太平洋地区去风险的问题，并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大部分地区持续面临酷热天气袭击，很多地方创下历史最高温纪录。美国西部洛杉矶和旧金山等沿海城市，以及西雅图及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等通常较凉爽的地方，亦是周末发出了高温警报。在西部地区，一些城市的气温飙升至超过43摄氏度，拉斯维加斯在未来几日可能会达到甚至打破 47.2 摄氏度的高温纪录。全球最热的地区之一加州死亡谷的气温可能达到 53.9 摄氏度，接近地球上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温度。在西海岸，加州中旅泉的气温上个礼拜六飙升至 51.1 摄氏度，打破了自1992年以来 50.6 摄氏度的历史纪录。创纪录的高温不会止于周末。美国国家气象局说，西部大部分地区最恶劣的情况还未到来，高温可能会持续到这个礼拜，比平均气温高出8-16摄氏度。今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写给国会民主党人的一封信中说，他坚决维持竞选连任的决定，并表示现在党内应该结束有关他是否退选的争论了。6月27日，拜登在与前总统川普当面辩论时，外表和声音都状态不佳，而且一再失去自己的思路。之后民主党阵营不断有人呼吁拜登退选，众议院公开呼吁拜登结束竞选连任的民主党议员不断增多，很多其他人在私下亦表达了类似意见。但是拜登坚持说，只有全能的上帝才能够强迫他退选。拜登在信中对民主党议员说，如何前行的问题已经大谈特谈了一个几礼拜了，现在是要他结束的时候了。他说民主党唯一的工作就是击败川普。拜登写说，我希望你们知道，虽然媒体和其他地方有种种揣测，我坚定致力于继续竞选，将这次竞选进行到底，并击败唐纳德川普。日前，美国德州州长阿伯特率团访问台湾，并在礼拜日宣布开设美国德州驻台办事处，加强与台湾的经贸文化合作。 呢次徐阿伯特一同访台的代表团超过30人，包括州长夫人塞西利亚、州务卿纳尔逊、德州经济发展和旅游局执行董事克鲁兹等人。阿伯特为办事处开幕剪彩，并与台湾经济部长各自挥签署了台湾德州经济发展意向声明。该声明着重拓展双边贸易，增加就业机会，以及支持德州与台湾之间关键产业链的创新，并优先支援半导体制造业、电动车制造业、能源、人性以及更多关键领域方面的合作。阿伯特表示，在众多经济伙伴之中，台湾是德州本世纪在除了墨西哥以外的地方首次开设商务办事处，这个显示了台湾对德州的重要性，不单只是德州商界。阿伯特强调，全世界都必须知道德州与台湾站在同一阵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北京已演练轰炸美军，亚洲五国备战，习近平派军赴北约边境训练。雷达惊现，洞庭湖区陆地消失，三万人遇难，抗洪只是做数。拜登积极面对支持者收效好，川普这个星期将获得提名。中共阻台湾学生举中华民国国旗进场，遭加拿大主办方抵制。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魏玲。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根据美国之音报道，新嘅卫星图像显示，中共正在新疆沙漠对美军 F-35 同 F-22 战斗机执行攻击演练。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可能正在测试精确制导武器，佢系击杀链嘅一环，以便为应对同美军冲突做好准备。与此同时，习近平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会晤之后，共军同白俄将会在北约边境举行联合训练。外界认为习近平挑战北约的意图明显。美国媒体商业内幕取得的美国星球实验室 PBC 所拍摄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似乎建造了与美军第五代飞机相似的仿真模型，包括 F-22 和 F-35 隐形战机。共军的模型上有大量的烧焦痕迹，从战机旁边的焦痕和跑道的爆炸痕迹和弹坑来看，中共很可能正在利用该地区进行打靶演练。与此同时，中共在内陆沙漠亦都设置了多个1:1全尺寸的美军航母标靶。新的卫星图像同样发现，美军最新型的航母福特号的标靶亦都被完全摧毁。目前尚不清楚中共究竟使用了什么武器留下这样的痕迹，但是英国泰晤士报说，这些痕迹的规模表明了使用了精确导弹。精确制导武器成为共军反介入区域拒止武器中的绝对主力，它是击杀链的重要一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和作战概念研究所所长欧石富表示，共军针对 F-22 和 F-35 以及弹道导弹攻击美国航母的模拟，自然是为了演练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战略，希望能够将美军排除在第一导链之外，令到美军的航母攻击群和增援部队没办法接近第一导链。 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美军陆战队最近亦都改变了战略，变成轻装机动，有很强的金晶能力，并装置远程弹道导弹，就是为了可以快速地进入第一岛链内的小岛，发动攻击之后很快撤离，用共军防不胜防。亲北京的《星岛日报》说，由于美军距离中国最近，而且美军部署 F-22 战机的机场位于冲绳岛的加索纳空军基地，还有美军距离中国最近部署 F-35 的机场，亦都是位于日本本州的山口县岩国航空基地，这些都是在中共东风17和东风26导弹的射程之内，所以中共是将攻击日本本土的军事基地列入作战假定中。欧石富表示，日本和美国签有美日安保条约，这样亦都意味着一旦台海有事的话，日本本土亦都可能会被迫卷入，所以驻日美军或者是日本自卫队本身亦都会是中共的一个假想敌对象。他说，如果攻击基地的话，等于机场被摧毁了，那亦都是为什么新疆沙漠的模拟跑道有被轰炸过的痕迹，可以合理推测中共除了模拟击毁美国战机和航母之外，亦都在模拟炸毁基地。而美国国防分析师路易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优先发展阻吓跨越第一岛链以至关岛美军的能力，北京的目标是让中共军队做好准备，对美国部署在战区的能力造成很多的损害，并在和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不让美国航母战斗群进入。另外，中共国防部在7月7号宣布，中国和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会在7月8号到19号在距离波兰边境只是几英里的白俄边境附近举行红鹰突击2024陆军联合训练。二三日前，中共党魁习近平刚刚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会晤。根据 CNN 的报道，白俄罗斯国防部说，中共军队代表团已经在7月6号抵达白俄。两国的国防部表示，这次联合训练的目的是反恐，双方将采取混编同训模式，共同完成营救人质、联合反恐怖行动等项目演练。而外界认为演习是在进一步挑战北约，因为在9号北约将在华府进行75周年峰会。值得关注的是，北俄是俄罗斯的盟友，俄罗斯还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战术核武器，目的是对北约形成威胁。而这次是北约国家波兰边境第一次出现共军，中同白俄举行联合军演，而这里距离乌克兰不过50公里。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深入欧洲挑战北约的意图非常明显。面对中共对台海的挑衅，在7月9号四个亚太国家，日本、南韩、澳洲和纽西兰将会去美国华府参加北约峰会。与此同时，在8号日本和菲律宾正式签署了日菲互惠准入协议，允许两国在对方领土上部署军队。对此，中共回应说，亚太地区不需要军事集团。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7号指出，这次峰会亚太国家参与，表明了北约正在针对中共制定战略，让北约和亚太盟友在应对中共威胁的时候变得更加强大。中国多地近日受强雨影响，湖南省的洞庭湖在5号突然溃堤，经过多次防堵仍然无效。中共官媒央视揭露的洞庭湖卫星影像爆出惊人的讯息，短短9日之内，大片陆地已经完全淹没。日前央视新闻报道，6月17号洞庭湖水面是1100平方公里，6月30号就达到2570平方公里，而透过卫星影像就发现，在洞庭湖长江出口处，大片的陆地在洪水来临之后已经完全淹没。而洞庭湖雷达影像显示，左图是在6月23号拍摄的洪水前影像，右图是7月2号拍摄正在发洪水的影像。右图中黑色区域是洪水覆盖区域，对比可以发现红圈入面的大片陆地已经被洪水淹没。 洞庭湖在5号突然溃堤，经过多次防堵仍然无效，不过就传出第二道防线亦都告急，当地政府为了进行防堵措施，派出多辆装满沙石的大卡车试图填缺堤口，还在卡车的车身上挂上以车代仓的红色横幅，有民众声称目击到周围不少卡车都被征用，质疑效果有限，亦都有人批评已经面临重大灾难，竟然还有时间在卡车上挂这些形式主义的红色横幅，有时间做这些无意义的事，不如去装填沙袋来得有效。另外，湖南岳阳平江县的当地商家说，洪水退却之后，当地来自街道乡镇的初步统计，当地至少有30000人失联，乡镇最惨，官方就封杀了消息，他们准备去北京。中共官媒报道，截至到7月1号19点左右，全县190座水库日洪，当地政府声称洪灾是暴雨和日洪导致的。而平江县民众披露，官方在夜间偷偷泄洪，没有通知民众，由于泄洪，洪水涨速度过快，很多人来不及转移，被冲走或者是受困。有商家的对话记录显示，7月1号，平江县87个水库同时泄洪，民众没有得到通知，而且有人说大水半个小时就冲入来了，当官的都走了。而洞庭湖段发生溃口的地方越来越大，长度已经达到200多米，不过用车道溃口竟然是一些媒体的不幸，成为了这次湖南华容的创举，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在几年前就用过这个方法，而当时是将卡车上装满了沙石，但现在什么都没装，空车就开入河里面，所以彻底失败。抗洪沙袋、石块、钢丝一样都没有，不过政府做show摆拍一样不少。2024年的7月7号，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警察拿车主被掩的空车摆拍救援，发到官网邀功之后，被车主识破，火遍全网。白宫在7月7号宣布，拜登总统这个星期将在三场活动中发表讲话，并会将重点放在他过去三年的政绩上。25号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开幕，并正式提名前总统川普为共和党2024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根据国会山报报道，白宫官员说，这个星期拜登总统将会继续在全国旅行，讨论美国人民在过去三年半中取得的非凡进步以及他的愿景。在7月15号，拜登将会到德州奥斯汀的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纪念民权法案颁布60周年。7月16号，他将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第115届全国大会上发表讲话。7月17号，拜登将在内华达州举行的美国最大拉美裔非营利宣传组织的年会上发表讲话。这三场演讲虽然都 是白宫的官方活动，但是都有利于拜登向民主党主要票仓的拉美裔美国人寻求支持。而7月5号 ,ABC 电视台对拜登的专访节目收视率达到850万人，成为当晚各大媒体之冠。而综合国会山报、商业内幕和彭博社的报道，根据彭博社联合民调显示，在七个摇摆州，其中拜登在密歇根州以 48% 对 43% 领先，在威斯康星州以 47% 对 44% 领先，跟着下来的在北卡、乔治亚、内华达、阿里桑拿四个州，他落后川普的幅度都在误差区域范围之内。唯一例外的是宾州，川普以 51% 对 44% 的支持率领先拜登7个百分点，统计全部七个摇摆州的话，川普只是以 47% 对 45% 领先拜登2个百分点，两个人创下了自去年10月开始追踪调查以来的最小差距。而独立选民对拜登和川普的支持率一样是 40%，而之前川普的民调还是以 44% 对 36% 领先8个百分点，这样显示拜登在这方面已经追上。 加拿大最著名的年度嘉年华活动，长达十日的卡尔加里牛仔节在7月7日开幕。中共企图阻挠台湾学生举中华民国国旗进场，遭到抵制，而最后台北市第一女中乐儿队不受影响，凭着精湛演出荣获名人评审大奖。卡尔加里牛仔节以大游行揭开序幕，当台湾队员举着台北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的中英文横幅和国旗入场的时候，街道两旁的观众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还有热情的观众挥舞着中华民国国旗，大声地嗌：台湾，你最叻！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刘立恩表示，一名卡尔加里官员对他提到，当地中共领馆对主办方允许台北市第一女中参加游行，并让队员高举国旗进场，曾经表达抗议，但是没有成功。刘立恩对中央社话：好，因为主办方顶住了压力，让台湾学生举国旗参加游行。随队的家长后援会会长陈启文话：游行开始前，幸好主办方坚持这个是一个欢乐的活动，无关乎政治，因此拒绝中方的阻挠。他说，这个不是第一次，他们没有抗议才是怪事，我们反而越战越勇。由于表演精湛，很多加拿大的政府官员都对不一女中的表演大加称赞，是游行中最好的一支队伍。刘立恩说，他们是完美的台湾代言人。旗队副队长陈佩慈兴奋地表示，听到了很多观众高叫台湾，觉得自己为台湾争光，不枉总统赖清德所赋予他们最美丽的外交大使的责任。台北市第一女中仪仗队教练郑火丽多次带队参与国际型演出，包括2007年的英国爱丁堡军乐节、2023年美国玫瑰花车游行等重大庆典活动。他说，很多驻外官员和侨胞都对我们说，你们的演出让世界经验，非常有意义。不过活动的官方电视直播在台北第一女中乐儿旗队进场的时候正好切入广告，中华民国国旗因此未能够登上直播镜头。侨胞说，这些巧合总是让人感到遗憾。不过台北市第一女中的队伍在100个游行队伍中不负众望，荣获了名人评审大奖。
新冠造成美国180,000亿损失，要求中共负全责。专家说，中共三中全会是带着镣铐的改革。四川省亦关闭金交所，民众呼吁追责。澳洲成立特别小组打击中共间谍威胁。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据美国之音报道，在8号由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的报告中说，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被美国造成了超过180,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该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就北京的失职和不透明采取行动，要中共政府为此负起法律责任。专家表示，一旦美国国会通过这项新的法律，很可能西方国家以及世界各国都会跟进。报告的作者是由传统基金会组建的中国和新冠疫情无党派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前美国国家情报局总监 John Ratcliffe，成员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 Robert C. O'Brien、 前副国家安全顾问 Matthew Pottinger、 前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 Robert Redfield 等。报告统计说，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给美国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损失，包括死亡、失去的收入、慢性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教育损失等。若估计180,000亿损失，赤裸裸地提醒了我们，这一场全球健康危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当地政府惩罚了透露病毒情况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等人，北京在疫情期间还散播虚假资讯，说病毒可能来自美国，在互联网上 中共当局大规模审查针对疫情管控的不满言论，有关新冠病毒和死亡人数的资料亦遭到删除。和其他任何事相比之下，中共政府的这种行为才是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最接近的起源。报告给美国国会和白宫提供了多些意见。在国会方面，一，呼吁建立一个包括两党成员在内的新冠委员会，审阅中国在应对疫情时的疏忽和掩盖；二，寻求方法扩大美国联邦法庭的司法权，以通过美国民事诉讼令中国的个人或机构负责；三，国会应当设立特别任务小组，为起诉中共政府的美国公民提供补偿；四，移除在某些情况下的外国政府豁免权，例如由外国政府造成的导致了超过100万美国公民和居民死亡的全球疫情大流行；五，通过生物安全法限制美国政府和政府合同工继续和与北京有关联的令人担忧的生物科技实体做生意。报告还说，国会应当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样的没能保持基金安全标准并分享相关资料的实体进行制裁。前克林顿政府的白宫官员 Jamie Messel 透露，传统基金会的新冠委员会已经和国会成员开始商讨执行报告中列出的建议。他说，委员会有理由相信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会看到可观的进展。在白宫方面，报告建议总统将对新冠起源的调查作为一个首要的外交任务，对参与疫情掩盖的中共官员和实体进行制裁，同时总统应当指挥美国情报部门将对病毒起源的调查作为一个首要任务，并同五眼联盟的伙伴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进行合作。曾在2020年至2021年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 John Ratcliffe 在报告发表会上说，我们需要同中共领导人进行直接的讨论，表明美国意识到了中共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是几咁恶毒和邪恶，他们需要为过去以及未来的行为负起责任。对于美国智库提出的几点建议能起到什么作用，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表示，新冠疫情是一次世纪性的疫情，这个疫情到今日为止已经延续了四年半的时间，咁由于中共拒绝配合国际社会的调查，咁国际社会到今日为止仍然无法真正查清这次世纪性的疫情它所发生的原因。咁这次美国智库它建议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新的法案，就是以立法的方式向中共施压，要求中共配合国际社会的调查。咁一旦美国国会真是以立法的方式通过了这项新的法律的话，咁好可能西方国家以及世界各国都会跟进，咁就会造成一次世界性㗎喇。由于全世界各国联合起嚟向中共进行施压，要求中共真正嘅配合国际社会接受调查，令国际社会查清楚呢次疫情发生嘅真正原因。资深媒体人庞中亦表示，美国此举嘅意义在于对参与疫情掩盖嘅中共官员同实体进行制裁，对中共嘅恶毒同邪恶进行清算同制止，能够伸张正义，令中共需要为过去以及未来的行为负起责任。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拖了这么久，会做些什么一直是各界关心的焦点。中国目前走到了一个历史的三叉路，中共当局尝试借改革名号想走出困境，但是当局最近一段时间发出的密集信号来判断，专家表示这次三中全会的所谓改革可称之为带着镣铐的改革。曾是中国记者的邓郁文向美国之音撰文表示，三中全会和改革划等号，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推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而202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乃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加深改革的决定，由这个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得出， 不是历届三中全会都拖行了相同力度的改革，越到后来改革就越弱。这次三中全会如果好像以前惯例正常举行，是在去年秋天，但是拖了半年之久，才在今年的五月确立会期。外界不清楚当局拖延举行的背后玄机，但亦因此吊住大家的胃口，对三中全会做出各种的猜想。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提出全面加深改革决定，总目标是改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目标本来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但是事与愿违，当局完全抽去了它的实质内容。十年来，中国的制度尤其政治体制不单止没有在现代化迈进半步，反而在加速后退，退回到以一人之意志主宰全党和全民之意志的帝制时代。中共的党专政全面恶化，独裁复辟，它的后果亦是有目共睹，经济萧条，社会迷茫，信心崩溃，官员躺平，无论对个人前途定是国家未来，多数人都丧失了向前行的独立。现在的情况是，有钱人望住移民转移资金，低层民众和中产阶级亦想尽办法，哪怕用走线方式，亦要润出这个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信心，即使国门重开，生活重回常态后，依然没有好转。中国社会死气沉沉的表现下，从党内到党外，从精英到草根，从官员到农民，不满的情绪正在孕育和增强，局部抗争始终存在，这十年从未被扑灭。虽然遭遇压制，这个对当局的统治、被民众的美丽的谎言以及同美国西方的对抗非常不利，当局或者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统治前景堪忧，因此想借助三中全会重启改革信号，帮社会打一剂强心针。但改革虽然号称进一步全面改革，但指望政治上有所松动，党的控制力度有所减弱，社会整体的严厉气氛有所缓和，基本是缘木求鱼。讲白啲，无论改啲乜嘢，点样改，政治上的一人专权是绝对不能够改变的。当局强调的改革要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亦就是得个港字。因此这次改革实际上是带着镣铐的改革，即使它在经济政策上有某些的具体突破，由于政治的紧箍咒依旧，不会带来社会信心的根本扭转，中国依然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多年来，大陆各地的金交所数量快速增长，而由于监管失利，在金交所备案的产品风险事件层出不穷，继湖南、辽宁、西安、重庆四地的金交所关闭后，最新消息，四川省全面取消金交所。近日，四川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通知说，四川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主动申请退出交易场所行业，不再从事交易场所相关业务。消息一出，立即被推上热搜榜，引起网民热议。有网民表示，其中的利益输送链为什么不再去挖一挖啊？这些可能就是沾了人血馒头的机构，一定要进行调查，将这些人害人的人绳之于法。过去几年，金交所是银行间或交易所交易的标准化产品发行的一大通道，在诸多爆煲产品中总能够看到金交所的身影。证券时报署名文章陈说，由于监管的薄弱，市场上所谓的金交所产品隐藏着大量披着理财产品外衣的非法集资行为。据财新网报道，业内表示，非法集资和非法金融活动一直猖獗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支持，而发展到资金链断裂，影响到地区稳定之时才被重视，但为时已晚了。2010年5月，在中共财政部指导下，两间金交所，天金所和北金所相继成立，至今14年间，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各地金交所快速增长，各地金交所数量高峰时期达80间， 今年三月，湖南、辽宁、西安、重庆四地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公告取消金交所的业务资格，并要求除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外，其他地方交易场所不得为金融产品提供服务。财新周刊曾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除北京外，各地现有的金交所将在一年内全部关闭。有网民表示，金交所这么多年来做了这么多坏事，可谓劣迹斑斑，质疑金交所一删了之后就不对他追责了。还有网民表示，很多金交所之间彼此亦存在竞争，搞到产品花样多多，背后是有政府平台背书的，经过包装，一般人会觉得将钱投资入去肯定是连本带利，不会出问题，结果就出问题了。面对日益严重的外来干预和间谍威胁，澳洲宣布推出领先世界改革方案，将成立新的工作小组及社会支持中心，保护技术产业机密敏感资讯，协助各社群识别和举报外来的威胁。澳洲内政部长 Claire O'Neill 在8号表示，未来将成立一个新的技术外来干预特别工作小组，保护技术产业不受间谍窥探，包括机密敏感资料，还将成立新的外来干预社区支持中心，帮助澳洲各社群更好地识别威胁以及举报外来威胁。这些是复杂的问题，政府将不断与各单位合作，加强并保护澳洲社群。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指出，越来越多澳洲人成为间谍与外国势力干预的目标，包括政治人物、政府人员、学生、学者、执法人员、公务员等。在今年二月，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总监 Mike Burgess 曾揭露，被称为 A-Team 的间谍组织活动指一位澳洲前政治人物受国际间谍组织吸纳，该发言一度掀起澳洲朝野争论。 Mike 还指出，间谍组织为外国政权利益服务，间谍组织还收买国防产业人员，换取 AUKUS 潜舰技术、导弹系统等敏感报告。 Mike Burgess 还在接受9号电视台节目专访时，虽然一再拒绝透露海外间谍机构的名称，但悉尼神风暴话已独立证实 A-Team 的间谍组织是中共国安部专门针对澳洲的一个部门。研究中共情报和影响机构的澳洲知名学者周安南向悉尼神风暴话，今日的中共国安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得到中共领导层的支持，他的员工人数可能超过20万，他的努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能力的增强，如庞大的监控设备。中共国安部拥有几十年针对澳洲展开行动的专业知识，从历史上看，他们的行动都被披着学术或商业关系的外衣，好难一下子将他们一网打尽。虽然中共长期以来认为是澳洲间谍与外来干涉主要来源，不过澳洲安全机构亦专注柬埔寨、卢旺达、伊朗等国家的活动。 Mike 表示，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攻击我们的民主，挑战我们的战略优势，这个确实是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不单只需要澳洲安全部门，而且需要整个国家做出严肃的回应。 Claire O'Neill 说，外来干预和间谍活动是澳洲目前面临最大的国安问题，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引入领先世界的改革来更好地保护澳洲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